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灌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绝望的正经。
这个绝望的正经啊，肯定是因为最近 NBA 的附加赛。那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啊 ，NBA 四场附加赛打完了，还有两场没有打。那其实现在东部和西部这个七号种子的位置啊，都已经决出来了。那东部这边呢，将会由新晋晋级的费城七六人对战排名第二的纽约尼克斯。那西部这边呢，是洛杉矶湖人将会以七号种子的身份挑战去年在西决遇到的对手，卫冕冠军丹佛掘金。那正经，你说你很绝望啊？我知道，肯定是因为勇士在第九和第十的这一场附加赛中啊，遗憾的出局了，被萨克拉门托国王，也是去年的老对手啊，淘汰了。那东部这边呢？芝加哥公牛是在第九和第十的比赛中淘汰了亚特兰大老鹰。那么本期节目我们会来跟大家聊一下西部这边湖人和掘金的首轮系列赛，两边各有怎样的优势劣势 X 因素，以及我们三位主播啊各自对于这一组系列赛的结果的预测。那在那之前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我们来回顾一下湖人的这个晋级之路啊，因为湖人和鹈鹕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打得非常精彩，
非常好看，
观赏性到腥味再到这个故事情节戏剧性个人表演要啥有啥。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湖人晋级之路啊，聊完湖人之后我们可以再来聊一下正经让你伤心的事情，好不好？一句带过，我
算了吧
算了吧，是吧？我们夏天有机会聊勇士，是吧？这个勇士很有可能
对症下药，
历史上第一个球队两次要需要对症下药的。
哇，比尼克斯还要惨。
没错，这样我们还是先从今天的这个主角啊，湖人的晋级之路先聊起。阿木，正经，你们看了这个湖人淘汰，应该不是淘汰，应该击败这个鹈鹕的这场比赛，最大感受是什么？
最大感受就是湖人运气还是真好呀，是吧？这场比赛到关键时刻真的是这边的鹈鹕啊，一波流把比分追平，胖虎当时啊是无人可挡，对吧？状态极其的好，但是呢，非常不幸，在可能比赛还剩四分钟的时候吧，三分多钟的时候受伤了，而且这个伤势还比较严重，是腿筋拉伤。那么之后胖虎也说了，是接下来的两周啊都打不了比赛，至少是两周。
没错，可以说胖虎打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四十加的表演，再考虑到这一场可以是一场定胜负，决定着能不能进季后赛的比赛，这个比赛的重要性也是胖虎第一次打非常规赛、非全明星赛的比赛，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舞台，而且呢遇上的是之前打不过的老对手，毕竟在季中赛刚刚是被湖人灰头土脸的打了一顿。大家都质疑啊，你打不了这个硬仗，对吧？打不了这种季后赛级别的比赛，而且呢面对浓眉哥你就是吃亏。那可以说胖虎用行动证明了，我就是当晚场上最好的球员，打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可以说他很多对抗浓眉哥的那这个篮下的这种对抗之后的上篮啊，这个折叠之后的这个上篮，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巅峰状态的胖虎，有没有？这阿木，你赛季前半段说胖虎现在地板流了，跳不起来了，
不扣篮了，
哎，现在又回到了空飞行流了，
又开始了。
是的，
这空中的这个滞空啊，对抗之后的折叠拉杆啊，要啥有啥。
但是他对自己认识很清醒啊，你看一放开打就受伤了。
但是没办法，这场比赛考虑到他的意义，不放开打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是鹈鹕输了，胖虎必须给他掌声，而且也让很多胖虎的球迷啊，鹈鹕的球迷也看到了未来的信心，对吧？如果以后胖虎是这个水平，真的就是我们当时期待中阿姆所说的未来名人堂作为地板的胖虎。
没错，而且如果胖虎保持这个水平的话，今年夏天英格拉姆也可以交易了。
CJ 呢
？CJ 我估计交易不掉，
没人要
吧？
瓦兰呢？
也不是没人要吧，就他这个合同加上他这个年龄以及水平啊，未必 有人能接得了手。就 CJ 其实常规赛打得非常好，但是你看他过去几年的季后赛以及这种关键比赛都是极其拉胯，都是坑的要命。
他最近四场比赛是一场比一场比赛得分少，而且在最关键的这个附加赛居然只得了九分，非常的离谱。
对，他应该是全场最差，就是鹈鹕这边我觉得是副作用最大的。英格拉姆打得也很差，但不管怎么样，下场比赛鹈鹕还是需要靠这两名球星啊来这个对阵国王。
没错，包括刚刚开玩笑的瓦兰啊，我觉得在胖虎不在场的情况下，面对对面有大中锋的萨博尼斯啊，瓦兰下一场附加赛的戏份可能会更多啊。那其实这一场赢球，险些赢球的关键啊，鹈鹕这边除了胖虎之外，我觉得第二重要的功臣，甚至一度全场最重要的人，阿尔瓦多。哇，他的防守啊、抢断啊、这个拼抢，再加上这个助攻和三分球，完全是点燃了全场。
常常那种活力，
太拼了！这哥们儿，说实话，真的是完全是带动气势，而且是打压对面气势的关键。
高配贝弗利，
好用。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啊，这我知道阿姆你非常喜欢。特雷莫菲他的那记超远三分球，这在第四节应该是关键时刻那记超远三分球进了之后，当时我真的觉得鹈鹕有戏了，要赢这场。
对，你其实应该问正经，因为之前打这个勇士啊，就是特雷莫菲各种各样那种弧度特别高的不讲理三分球非常精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是希望鹈鹕能够走得更远啊，而且他打国王我不见得是完全没有机会，毕竟这个还是有 CJ 和英格拉姆在场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今年夏天我觉得鹈鹕还是要考虑一下，我是觉得特雷莫菲打替补是有点浪费了，
真浪费啊！
是更适合跟胖虎搭配的，对不对？
没错，尤其是胖虎现在有了这个传球组织之后，在他身边搭上这种又能防守又能投射的侧翼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和赫伯特琼斯就是胖虎身边最需要的人。
没错，我觉得这个特雷莫菲啊很有可能是高配的，甚至可能打出高配的 MPJ 小迈克尔波特的水平，是不是？
我觉得他自己持球进攻真的比 MPJ 更好。
我不需要持球进攻，因为我防守首先比波特好，篮板差一点，我防守比他好，而且我甚至三分球比他更稳定，
脑子可能更好用一些。
对，关键是防守好，
不，关键是脑子。你想想看，波特他们家族是吧 ？MPJ 曾经各种场外雷人的言论，然后他哥还是他弟啊，现在也被 NBA 终身禁赛了。
他哥
啊，他哥对吧？他这个家庭好像是这个场外
基因好像有点不太好，是吧？不太正常。但莫非真的前途无量。
对啊，你别说这个，如果莫菲和琼斯同时首发，然后呢把英格拉姆和 CJ 能够打包去换一个个子高一点的有投射的一号位，这个阵容真的很可怕啊。
或者说得分能力更强也应解能力更强一点的一号位，比如说多纳米切尔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队是非常厉害的。
五号位也可以再来一个空间型的防守，
五号位必须要把瓦兰换掉，瓦兰已经完全不能适应 NBA 季后赛的水平了，就是 NBA 争夺季后赛球队的水平了，就他可以打个替补，在就像这种博班这样的球员使用的方式，对吧？当然肯定没有那么极端了，但这个球队是需要一个能抢篮板、能做挡拆的五号位。
那我讲了很多鹈鹕啊，其实鹈鹕我们还是都会聊到的。如果他能在接下来和国王的这个最后生死战中啊胜出，还是可以成为第八的种子，我们到时候还会有机会聊到。那聊了这个鹈鹕是湖人的这个晋级之路的对手啊，再让我们来聊一下今天的主角洛杉矶湖人。那湖人面对去年的老对手啊丹佛掘金，我们要不先从湖人这边开始吧，你们觉得有怎样的优势？
想听下两位怎么说。我实在找不出。
湖人这边有整个系列赛最好的防守球员。
你确定吗？他防守好是针对谁防守好
？Overall，
他这防守好，在这个系列赛有没有太大用？
对，去年我们分析的时候也是觉得他防守好，结果
直接被吊打。
对面这直接各种禁忌独立，三分线外的禁忌独立，这把三分球对 从脑后面投出去都能投进，是吧？直接就把诺梅格打趴了。所以这点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个理论上来说单体防守最强的人肯定是在湖人这边诺梅格，但是在面对约基奇的这个队上真的没用啊。去年刚刚打过0-4，今年常规赛两边对位打了三场，你们猜一下有什么样的结果？
0-3，一场没赢过。
过去七次对位一次没赢过，你说你防守单体再好有什么用？
那我来说两个正经的吧。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就不也不能说是优势吧，可以说是一个趋势，那就是两队的这个阵容啊，我觉得有一点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掘金相比于去年季后赛横扫湖人的时候，他的阵容相对是变得更加薄弱了。那湖人这边呢，随着这个里弗斯的逐渐成长，加上最近拉塞尔的状态很好，再加上这个文森特的复出啊，我觉得他的阵容应该是要比上次这个去年遇到掘金的时候相对更加厚实一点，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那第二点啊，就是湖人的这个造犯规能力和罚球能力，在这个赛季的净罚球榜单，也就是球队自己的罚球出手数减去对手的罚球出手数，湖人是断档领先的第一名，多罚507个，非常的夸张。第二名的凯尔特人仅仅只有232个，所以在罚球方面，在造杀伤方面，我觉得这是湖人这个系列赛的对位优势。
没用，我跟你说，去年季后赛两个球队对位四场比赛，丹佛掘金一共罚了81个，湖人一共罚了107个，
那也差20多个，
平均每场比赛领先你5多个，还不是一样输？
那如果领先20个呢？
领先20个那比赛就没法看了，不可能的。
其实我对于你的第一点还是挺同意的。其实如果你看单从账面上的阵容啊，掘金肯定是少了布鲁斯布朗，这一点是其实是去年赢湖人的很关键的一点，因为去年布鲁斯布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环节中的突击是让湖人这个退防不利，这措手不及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少了布鲁斯布朗，今年这个角色到底谁来承担？是布劳恩呢？是阿姆非常喜欢的沃德森呢？还是雷吉杰克逊呢？其实跟布朗比起来都是全面性少一些。那湖人这边的确，拉塞尔跟去年打掘金的拉塞尔完全不是一个人了，对吧？去年打掘金如果没记错，打到最后上不了场的，对吧？球队宁愿把拉塞尔按在板凳上都不让他上场。那今年可以说拉塞尔是球队今年的这个常规赛的关键武器，在附加赛也是赢球的关键武器啊。所以拉塞尔成长了啊，里弗斯成长了，那浓眉和勒布朗也是全赛季比较健康，感觉体力是比去年打到这个掘金的时候的体力还是好很多。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老詹打掘金的前三场真的是体力不够啊，第四场咬着牙拼了个40分，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但是你看一下上一场老詹打鹈鹕的，
好像又累了。
你对老詹的体力还有信心吗？
更差了，
是第四节全场其实都不太行。他篮下那上篮，两个反手上篮，
其实我觉得第一节和
第一节还挺猛的，
我觉得第一节还挺猛的。
但是从
第四节确实是很明显的体力不
支，好几个上篮都没有进。对，然后
对啊，就是那种上篮他明显能进的进不了，就是明显是体力的问题。
而且浓眉哥好像也说有背伤是吧？打得踉踉跄跄的。所以你这么说好像这个今年体力也不是特别大的优势是吧？
对啊，你们刚刚特别说了那么多此消彼长对吧，我觉得湖人这边最大的这个下降的就是勒布朗的水平啊。就常规赛其实勒布朗打得非常不错，但是你觉得詹姆斯的水平能跟去年一样甚至比去年更强吗？我特别是他的体力我非常替他担心的。
但你别忘了浓眉哥可是比去年的状态好很多，
浓眉哥只是比去年的场次打得多，但是比去年状态好其实也未必，因为去年的季后赛浓眉是极其强悍的，非常 bug 的存在。
对，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跟去年。
对，你唯一能说的就是这些角色球员可能比上赛季更好了，就比如说什么里弗斯或者是拉塞尔，包括巴村磊现在打首发了，可能也是状态比较好，但是去年替补席上有施罗德呀，而那个系列赛施罗德打得不错的。
但是掘金那边的话，穆雷其实状态是不如去年的。
去年穆雷常规赛状态也就那样，但是季后赛直接就炸了，
打湖人两场37分，所以打湖人去年穆雷状态很好。我觉得今年其实掘金状态下降的还有阿隆戈登，没有去年总决赛那个水平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谈这个，
但是 MPJ 比去年厉害，
我觉得谈这个真的没有用。你要是对真的让我非要说啊，湖人这边都是最大的优势，说到底还是老詹。你相不相信季后赛的老詹？
我相信老詹打任何队，但是我不相信老詹打掘金。就本来其实我看到这两个球队对垒啊，我觉得还是挺有看头挺有戏的。我甚至觉得湖人啊，不能说是能赢对面啊，但是我觉得场面不应该会那么难看。但是呢，我又仔细去翻了一下，我们知道去年季后赛是0-4被横扫，对吧？今年常规赛是0-3都输了。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三场比赛是怎么回事啊？看完之后，我可以笃定今年的湖人一点希望。
但是去年
真的一点希望。
等一下，去年0-4说的是0-4，但是事实上有接近的，对吧？
前两场有希望，对，前两场有希望，但是后面越打后面越不行了，是吧？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看了今年的常规赛三场，我是觉得完全没戏。常规赛第一场，去年的10月24号揭幕战，对吧？这个湖人在掘金的主场看人家拿总冠军戒指，当时对吧？你肯定想象一下，包括在去年夏天啊，老詹和浓眉都爆出狠话，都说：“哎呀，我们去年输给他们了，我们今年一定要一雪前耻，对吧？好好把他们干翻。”但是呢，对吧？对面拿总就是最应该去这个，对方警惕性不高啊，享受着总冠军的这个戒指的洗礼啊，这个时候偷袭是最好的。结果呢，没打过。第二场比赛，今年的2月8号是什么比赛呢？是湖人的主场。那场比赛也有这个故事，就是当时那场比赛是科比雕像的揭幕仪式。你带着所有的曼巴精神，带着所有曼巴的寄托，肯定也是往死里干呀，往死里干，还是打不过。最后一场，今年3月2号，还输了。那场比赛还有故事，什么故事呢？老詹40000分，全都是打了鸡血一样的这个 buff， 但是最后还是干不过。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打不过，没有办法。
这些都是常规赛。阿木啊，你有听老詹跟 JJ 雷迪克他们俩播客啊最新的这一集吗？2天前，就是讲作为一个 NBA 球员，常规赛季后赛有怎样的区别。其实当时老詹就这个说了，他说他觉得常规赛和季后赛完全不是一样的比赛，而且他觉得常规赛有的时候你今天划划水，状态放松一下，在场上不集中注意力，有可能你这个失误，你这个错误就过去了，但是到了季后赛，一球都可能改变整个系列赛的走势。所以老詹说了，他说，所以你看我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啊，常规赛我的这个 body language， 就是我的这个肢体语言啊，很糟糕。他说就是因为我在为季后赛蓄能量，季后赛来了我就不一样了。
你说的没错，我刚刚说这几个背景知识啊，就是告诉你这几场比赛湖人是当季后赛来打的，掘金是当常规赛来打的，湖人还是打不过。
对，但不是真正的季后赛。我觉得
有点
绝望。我们在这儿真的也是为，
真的绝望，我跟你说真的绝望，
这个湖人在找一些对吧优势，所以就看你相不相信勒布朗詹姆斯了。虽然他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了，对吧，相不相信他到这个大场合大舞台能发挥出我们常规赛没看到的水平。
我觉得老詹超常发挥可能也是只是让两支球队五五开而已啊，而且要超常发挥4场以上，是不是？
对啊，那你想想看，如果约基奇超常发挥呢，你有任何希望吗？穆雷超常发挥呢，对吧？太难了。我觉得我们分析什么，再分析这个系列赛的优势劣势 X 因素，其实有点怎么说呢，没啥意义了，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其实掘金队的球员啊要比我们保守的多啊，看最近马龙的采访也好，约基奇的采访也好，他们都是对湖人还是非常警惕的，就说让大家不要再提去年这横扫的事情了，今年是完全不同的一年。我感觉他们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比赛，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拿下的。 所以真正是什么样啊，要打了比赛才知道。
那说掘金，我们再来聊一下掘金这边的优势吧。最大的优势其实很简单，聊每一轮系列赛可能都会聊到这个人，约基奇， NBA 现役第一人，对吧？要是去年跟大帝的 MVP 之争啊，在常规赛的时候大家还能讨论到底谁是第一人，在去年季后赛开始加上今年的常规赛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悬念，就是约基奇一个人可以玩转整个球队的进攻，可以让队友变得更好。那到了季后赛，这个首先常规赛从来不受伤，对吧？到了季后赛又在常规赛逆天的水平上又上另外一个新的档次，这是最可怕的。
而且以前一直被诟病的这个防守啊，在去年的季后赛好像完全没有遭到挑战啊，
哪怕是遇到浓眉哥这样的顶级内线也没有被惩罚，是吧？
看来整个掘金队的这个防守体系还是下了功夫的。
对，我觉得掘金这边最大的优势，与其说是约基奇，不如说是约基奇和穆雷二人转，就这一套组合拳啊，不光是湖人没有办法这个来解决，估计联盟 90% 的球队都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年这淘汰湖人啊，其实穆雷也是发挥非常非常好的。
但其实呢，去年说是4-0啊，还是有两场比赛左右还是非常接近的，所以确实是我觉得今年不会这么容易。另外一个我觉得掘金的优势大家不要忽略啊，也是每一轮系列赛都会提到的，就是他的这个主场优势啊，可能到后面如果是这个雷霆打掘金可能
就没有，或者凯尔特人，
对，
就没有了。
但是呢，你凡是要到这个高原丹佛去打比赛，对所有球员的这个体力和竞技状态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刚刚我们说老詹本身他的体力就有问题，浓眉本身就有伤病困扰，你来到这个高原上面啊，
而且那个魔鬼主场球迷也是非常疯狂，
对，这个是双重的 buff，
很难打那个主场。
对，其实说到这个，湖人还有个赛程上的优势，就是首轮赛程还是比较松的，湖人可以在两场之间啊，有的时候最多能到2-3天的这个休息。如果是到了这个分区决赛，隔一天打一场，隔一天打一场，这个节奏再加上这个客场的高原啊，那就更难了。那说完的这个优势劣势啊，让我们再来聊一下 X 因素吧。湖人这边有什么样的 X 因素？要不我先来说，拉塞尔。
拉塞尔，
必须拉塞尔。拉塞尔，我觉得要打出对面穆雷的水平，就有戏。
以他最近的状态，我觉得其实不是不可能。
真的不是不可能。
一场比赛给你进8个3分球，
而且其实说到拉塞尔也是非常的搞笑，他在湖人的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心路历程实在是非常的曲折。去年赛季过半从这个森林狼把他交易过来，但是到了季后赛尤其是在打掘金的对位中啊，完全没有办法上场，一度是无球可打，然后阿姆说这拉塞尔夏天这个续约可以不用续了，是吧？结果哎，还是续了约，合同呢其实还并不小，大家都觉得哇，这湖人是图啥呢？那赛季前半段其实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啊，然后到了交易截止之前，各种流言满天飞，对吧？把他交易去换德章泰·穆雷啊，把交易到第三方啊，什么样的这个情形都说出来了。但是呢，结果湖人没有交易拉塞尔，但在这个交易截止之后啊，拉塞尔可以说是越打越好了。打出了可以说职业生涯他全明星赛季之外最好的一年，尤其是这三分球的这个命中率 41.5%， 每场进3个，在这个打鹈鹕的附加赛中啊，也是再次展现了他这个三分球的威力，也是最后这关键时刻的三分球底角三分啊，终结了这个比赛。
没错，其实拉塞尔这个赛季的数据啊还是比较好看的，场均18分，命中率达到了46%，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1%啊。我们看一下他去年对阵掘金的这个数据啊，4场比赛其实打了3场首发，后面就打替补了，场均出场23.5分钟，贡献6.3分，命中率32%，三分球命中率13%，就这样拉塞尔今年是绝对看不到了，对吧？不可能了。哎，你别说，如果拉塞尔因为去年这么拉胯，把这个分数翻个2番，命中率翻个1番的话，你别说，还不一定是 这个
所以是 X 因素啊，对不对？
现在都讨论能不能被横扫了吗？
那掘金这边，
等一下，湖人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X 因素，我跟你们说，就是他们这个赛季的诈骗犯文森特。为什么呢？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啊，在 ESPN 的数据，就是湖人他本身是以这个前场的高大而建场的，但是呢，当他打对面更高大的前场的时候，他们往往就战绩不佳。在这个赛季，如果湖人对阵三位主力前场的总重量大于等于730磅的时候，他们的战绩是7胜10负，场均输 2.2 分。如果他们对阵的三位主力前场总重量不到670磅，他们的战绩是16胜6负，场均赢 3.9 分。所以说啊，跟掘金队比大是很难比了，所以应该要跟他们比小。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就是去年季后赛穆雷打湖人的时候，场均 32.5 分，三项命中率是53-41-95，非常的夸张，可以说是横扫了湖人的后场。但是掘金进入总决赛以后，面对对面文森特和热火的时候，他场均只能得到21分，三项命中率是45-39和93，三分球命中率下降了最多。所以文森特如果状态好，去限制穆雷的话，也会成为他们防守端的一个 X 因素。
我问你，文森特总决赛每场打几分钟？
有意思，
是他防穆雷，还是热火的其他防守进攻防穆雷？
至少他做了贡献，不管你不能吹毛求疵，是不是？给文森特一个机会，他的跟防和领防肯定是会有限制作用的。
我觉得我挺同意这里的。其实变相来说，我觉得另外一个 X 因素就是丁威迪。就这个系列赛，丁威迪能不能不上场是一个关键因素。对，能不能把他按在板凳上不让他上场，就是湖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这哥们真的是真的诈骗犯，太差了，坑了我们篮网又来坑湖人。
那再让我们来看一下掘金这边有怎样的 X 因素。要不还是说我先来说啊，掘金这边其实考虑到对位啊，谁防浓眉谁防詹姆斯还是需要讨论的一下，对吧？因为
不需要讨论啊，为什么讨论？去年怎么防今年怎么防呀？去年是怎么防今年
怎么
防呀？对不对？去年是怎么防的？去年是戈登防老詹，对吧？
对
啊，那谁防浓眉哥呢？
约基奇啊。浓眉哥现在没射程，更好防了。篮下你要硬找我，根本不去的。
浓眉现在确实，我看包括打鹈鹕生死战这场啊，他在这个三分线内一步左右都不会投的，他基本上要进入到这个三秒区以内才会出手，
进攻欲望非常小。
我觉得，其实这两支球队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场的替补都也薄弱，对吧？替补中锋其实都有点薄弱。掘金这边啊，其实前场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作为 X 因素，替补出场防守关键，佩顿沃特森。
我觉得用不上，就是能用上，但是不一定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就没有那么难防。老詹如果真的爆炸了，那是可以考虑让他来防，但是我觉得戈登防老詹已经够了，真够了。
今年还有锁喉必服。
那除了佩顿沃特森之外，你们觉得这支球队还有什么 X 因素吗？
我觉得反倒是布劳恩可能的作用会更大，因为刚刚两位都说了，去年这个位置有布鲁斯布朗为就是贡献非常大，作用非常大。那今年缺少这样一个人，布劳恩其实今年的进步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他的上场时间有明显的增多啊，今年场均能打20分钟，对吧？仅次于雷迪杰克逊的22分钟。那这个系列赛我觉得他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对，我觉得掘金这边就是要填补上布鲁斯布朗的这个空缺。
那么聊完了优势劣势 X 因素，又到了预测的环节了。要不我先来，
湖人4-2，
掘金4-2，湖人能赢2场。
正经，你觉得呢？
掘金4-1，
那我必须掘金横扫4-0了，湖人一场赢不了。
完了，我们这一期要被湖人球迷喷了。
不，湖人球迷绝对不会喷我们的，湖人球迷自己知道打掘金真的很难的，对吧？如果你是真湖人球迷，都会觉得很困难很困难的。 能赢绝对是，因为我也稍微看了一下拉斯维加斯这个对于这个系列赛的预估啊，湖人这个下狗真的是非常非常下，
感觉又是有一点克制是吧，阵容克制，
对啊，完全克制，没办法。
那么本期节目关于丹佛掘金和湖人的首轮季后赛对位就聊到这里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分享你对于这一次系列赛的预测，而且我们聊到了两边的这个优势劣势和 X 因素到底漏掉了谁，也是欢迎大家告诉我们。那我们最近这个更新的频率非常的快，想要这个跟上我们更新的速度，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新米主播会员，这样就可以随时第一时间收听我们所有更新的节目了。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